给妈妈的睡前故事系列，今天要念的是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当中的这一个章节，是永远的尹雪燕。好，快要开始咯。尹雪燕呢，她怎么也看着不老。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武林年少，有些头上开了顶，有些两鬓添了霜，有些来台湾降成了铁厂、水泥厂、人造纤维厂的闲顾问，但也有少数却升成了银行的董事长、机关里的大主管。不管人事怎么变迁，尹雪燕永远是尹雪燕。在台北呢，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，一静那么浅浅的笑着，连眼角也不肯皱一下。尹雪燕着实迷人，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。尹雪燕从来不爱擦脂抹粉，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。尹雪燕也不爱穿红带绿，天气炎热的时候，一整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，静扮的不得了。不错，尹雪燕呢，她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，细挑的身材，容长的脸蛋配着一副俏丽恬静的眼美子。但是呢，这些都不是尹雪燕出奇的地方。见过尹雪燕的人都这么说。哎，这也不知是什么道理啊，无论是尹雪燕一举手一投足，总有一份世人都不及的风情。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，但是尹雪燕坐起来呢，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。尹雪燕她也不多言也不多语，紧要的场合上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，是又重听又熨贴的。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燕的台子，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，观观尹雪燕的风采，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，心里也是舒服的。尹雪燕在舞池子里微仰着头，轻摆着腰，一进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着舞。即使是跳着快虎步，尹雪燕也从来没有失过分寸，仍旧显得那么从容，那么轻盈，就像是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，脚下没有扎根似的。尹雪燕有她自己的旋律，尹雪燕有她自己的拍子，绝不会因为外界的迁移影响到她的均衡。总之呢，这尹雪燕迷人的地方实在是讲不清数不尽的，但是却有一点大大增加了她的神秘。尹雪燕呢，名气大了难免就招妓，她同行的姐妹醋心重的就到处去说她的坏话，说啊，这个尹雪燕呢，她是带着重煞犯了白虎，沾上的人呢，轻则家败，重则人亡。可谁知道，就是为了尹雪燕这个享了重煞的名誉，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，生活悠闲了，家当丰沃了，就不免想冒个险，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。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就是其中的探险者之一，天天呢开着崭新的凯迪拉克，在百乐门的门口候着尹雪燕转完台子，两人一同上了国际饭店14楼摩天厅去共进华美的宵夜。望着天上的月亮和灿烂的星斗，王贵生说，如果能够用他家的金条搭成一道天梯，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掐下来插在尹雪燕的云鬓上。 银雪燕盈盈地笑着，总也不出声，伸出她那兰花般细巧的手，慢条斯理地将一枚枚涂着俄国乌鱼子的小月牙饼撵到嘴里去。这王贵生拼命的投资，不择手段的赚钱，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，好将银雪燕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，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银雪燕的脖子上，把她牵回家去。而当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，下狱枪毙的那一天，银雪燕在百乐门停了一宿，就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。最后赢得银雪燕的，却是上海金融界一位炙手可热的洪处长。洪处长休掉了前妻，抛弃了三个儿女，答应了银雪燕的十个条件，于是银雪燕就变成了洪夫人，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栋从日本人接收过来的华贵花园洋房里。两三个月的功夫，银雪燕便像是一株晚开的玉梨花，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，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放起来。银雪燕确实有着压场的本领，而每当盛宴华诞，无论在场的贵人名媛穿着紫貂围着火梨，当银雪燕披着她那件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，就像是一阵三月的微风轻盈盈地闪进来的时候，全场的人好像都给这阵风熏中了一般，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过来。银雪燕在人堆子里就像是冰雪化成的精灵，冷艳逼人，踏着风一般的步子，看的那些绅士以及侍女们的眼睛都像是一起冒出了火一样。这就是银雪燕。在赵峰夜总会的舞厅里，在蓝星剧场的过道上，以及在霞飞路上一栋栋侯门官府的课堂中，一身的银白，歪靠在沙发椅上，嘴角一尽的挂着那流盈盈的浅笑，把场合中许多银行界的经理、协理、沙场的老板和小开，以及一些新贵和他们的夫人们都拘到跟前来。而可是这洪处长的八字到底还是软了些，没能顶得住银雪燕的重煞，一年丢官，两年破产，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都没捞上。银雪燕离开洪处长的时候还算有良心，除了自己的家当外，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以及两个苏州娘姨。